大家好吗？啊，喜欢这个房间更多一点吗？还是原来那个？对对啊，啊，感谢神了啊！我们这有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这个也是更宽敞。我们赞美神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心可以敞开更大。啊，你没想到过，我们其实最开始啊，人类的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神在一起其实就有这样美妙的关系，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然后赞美的声音从四处响起，我们在赞美永生的神，万能的主。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的创造，神是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啊，他是有他的很多的作品，他有他的这个整个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啊，花草树木啊，这是他的作品。但在所谓的作品当中，最厉害的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人，人是他的杰作哈。他在欣赏他作品的时候，他说人，这个人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甚好。他最开始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他看着光是好的，是好的，他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然后就有昼有夜。后来他还造了一些其他的，他都说这是好的，但是他造人的时候他说这个甚好。他真的就像一个艺术家在欣赏他自己的作品一样，我们跟他有这样美妙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艺术家的神。但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悲天悯人的神。那什么时候这个神他体现出他自己悲天悯人的这个特点？如果大家都像我们刚才一样，或者说都像最开始受创造的时候一直在那里赞美他，一直跟他有一个很美妙的关系，就算我们唱错了也没关系，知道吗？唱错了也就像大人对小孩一样，也是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因为之间没有什么隐藏，没有什么这个顾忌的一些东西。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个很融洽这样的一个亲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神需要去悲天悯人吗？你想想一个人什么时候体现出他的怜悯心肠来？什么时候需要怜悯？可怜的时候，别人可怜的时候才需要怜悯哈。孟子说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从孟子从一个人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人会天生会有这样的怜悯的心呢？看到比如说这个婴孩在这个街道上面被人欺负，你很显然你就会反而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你这么以大欺小，人家婴孩还不会走路呢，你怎么就打他或者虐待他啊，或者是怎么样还啊，对啊，你就会在这里愤愤不平，对不对？因为你内心里面有这些是非的心。为什么呢？我们人里面的这个气质其实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就神造这些人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是非之心，把他的这个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把这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但是很可惜，这个形象破灭之后，我们就出问题了。我们今天看的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形象怎么破灭，破灭之后神又怎样展现出他怜悯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光是创造我们，你希望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你希望我们在你的旁边来赞美你。我们赞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是得到最大喜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为自己心爱的球队去助威的时候，我们是在赞美他。我们因为自己球星和那个影星，我们喜欢他们的时候，我们成了他的粉丝。他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最大的得着。一样的道理，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内心得到最大充满的时候。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同时我们也非常的抱歉，非常的对不起。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你面前所做的那些错的事情，实际上把我们摆的那个场景，我们也许会做得更错。我们非常的对不起，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却伸出你怜悯的手，你并没有毁灭我们，你拯救我们，谢谢你。正因为你的拯救，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你慈爱，认识你怜悯的那一面，认识你恩典，认识你伟大的那一面。谢谢神，求神继续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正是因为这个人坏了之后，正是因为东西坏了之后呢，才需要一个悲天悯人的神，这个神才展现出他这一面来。 是怎么坏的呢？我们先不看这个人是怎么坏的，我们先不看亚当和夏娃怎么坏的哈，我们先看我们自己身边的很多东西，不光是人啊、友情啊，或者甚至是东西啊、书啊、笔啊，这些东西都坏了。我们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碰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然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神怎么做，为什么他要那么做？他那么做的时候，我们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回应？我们先思考一下哈，如果你一支笔坏了，你会怎样？坏了就坏了，扔掉了是吧？啊，有的就扔掉了。那就笔坏了，你也许就扔掉，你就不修了，对吗？还有一些东西，也许你就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坏的东西，我看有些东西你可能值得修，你就修；有些东西你不值得修，就不修了，对不对？如果是笔坏了，你大概不会修；如果是玩具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也许说我就再买一个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啊，如果是哦，这个比较贵重一点。如果 iPad 坏了怎么办？如果 iPad 坏了怎么办？找保险公司，对不对？啊，你要修，对不对？哦，修好了是这样哈、啊，你会修。啊，如果还一些东西，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如果自行车、汽车或者房子或者什么东西坏了，哦，如果食物坏了怎么办？能修吗？
吃了。
是的，扔掉了，过期了，对不对？鸡蛋过期了。如果自行车坏了怎么办？
修
修哈，就是我像你们这么大，比你们稍大一点的时候，去新疆的时候，在那个路上碰到自行车坏了，然后我就在那里修自行车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比我现在还老实点，我现在越过越年轻了，对吗？啊，如果是汽车坏了，或者是其他东西坏了，你怎么办？甚至有些东西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友情，如果之间的友情发生关系，如果朋友离开你的，这个感情需要修复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啊，算了，他走就走了，我再找一个朋友吗？不会吧，哈、啊，像我大概像年纪跟你们一样。像有你们一半的时候，啊，对，宠物怎么办？
宠物坏了，
宠物坏了你要给他修，你不能说我再去买个，也许你跟他培养了很深的感情了，对不对？啊，如果一些纪念品呢？如果你的很好的朋友送给你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纪念物那坏了，你怎么办？你要修吗？有些东西啊，你可能就选择就扔掉了。有些东西呢你要修，有些东西你很想修，但是你修不起，因为修复的那个费用呢也许比你去买一个新的更贵。但有些东西呢你就算是更贵你还是想修，为什么？重要，因为重要，因为它你爱它胜过那个价值，你爱它胜过那个价值。有如果你朋友送给你，在你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在很小的时候送给你一些照片，然后你拿东西把它描了，然后拿玻璃把它镶起来，或者把它弄了，但是后来一不小心哪里弄破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再把它弄得很整齐，是不是？为什么？你花更多的钱你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它重要，因为你觉得它值得，因为觉得它值得。这个我们是看到一些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众叛亲离的时候，或者是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我们不光是有东西会坏掉，不光是有人会生病或者动物会生病，而且呢会有彼此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啊，我以前呢曾经看到一篇的中篇小说，叫做这个残疾啊，一幅残疾。啊，那个当时我看的时候很震撼，我在想。这样的小说居然还能够发表，因为当时有点含沙射影啊，那个官场之间的一些东西。我后来想，我现在不记得是谁写的，可能是莫言写的，可能也不是他，哈哈不知道是不是他哈。我是很久以前看的一个小说是这么写的，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和他上司之间的关系破灭了。他和他上司这个关系破灭了，破灭之后呢，他就要修复这个关系，他要巴结他的上司。他怎么巴结他的上司呢？他要不顾一切代价的去巴结他的上司。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跟上司的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他甚至呢就打听这个上司现在要干什么， 这结果那个上司呢，说是到下面一个他负责的一个小区里面，一个当时叫做这个合作社或者叫做镇啊区啊这些，然后在下面有乡啊这些东西，到了一个行政单位，到他所管辖那个行政单位去视察。那个视察他们当地呢，就是有很多那个农作物的，就是像水稻啊、像棉花、啊、这些东西哈。他当时呢，就是知道这个上司来检查之后呢，就要汇报到上面去，然后呢就看下面的区委书记或者政委书记做得好还是不好，然后呢他就通过一切的途径呢打听到他的行踪。等到他来的时候呢，在那个之前呢，就让不惜一切代价的让当地的这些农民呢，就是种很多绿油油的那些东西，种了看上去就是很长势很喜人的啊，长势很喜人的。后来他上司一看呢，就觉得诶不对呀，现在应该是收割的时间吧，怎么是绿油油的？因为那些都是假的，都装上去的东西啊，其实根本不是真的庄稼。后来呢，他也了解了这个消息，知道上司喜欢看收割的情况，所以他就一夜之间呢，就趁上司来的第二天之前呢，就把那个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就让大家把那个所有的田地里面的东西全部毁掉。毁掉之后呢，就弄成那种，弄成就把它重新翻修了，就好像要再要种庄稼的下一轮的那种情况。然后呢，就从另外一个地方调了很多粮食过来，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就从其他地方花巨资买了很多粮食拿过来，就说我们这是我们的收成，这是我们的收成。所以上司一看呢就很高兴，你知道吗？他就丰收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呢这个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假的来。他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手下的人很多很不满意嘛，因为觉得你这样浪费很多，又花很多的钱，你究竟在做什么？他当然不能把真实目的告诉别人，他只是说不惜一切代价这样去做。做了之后呢，上司非常高兴，然后就把他调走。调走之后呢，就留下一盘残局，一盘残局呢就留给下一个人在那里处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估计不是莫言写的，我这是很早以前看的啊，我也不记得是谁写的。但是呢，从有些东西啊，他认为那个很重要，所以他去修复。同样的，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如果认为它重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去修。所以呢，东西坏了之后，我们一般有几种反应，第一个就扔掉算了，因为也不想修，也不值得修。第二个呢，我去买新的，因为修理的费用呢，也许比这个新的还更贵重，所以我根本不值得修。虽然我喜欢它，虽然我也用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用新的也可以代替它。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跟它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或者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不惜一切的代价，我都要把它修好。像我这个朋友，跟我一起去新疆的那个朋友，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照片呢，是我最后两辆自行车，然后他就特别钟爱他那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实际上很便宜的，是一辆永久的自行车，当时只要350人民币。
哇，还便宜！
你们现在花3500美元去买自行车，你们都觉得很好哈，就觉得可以舍得拿这笔钱。我们当时就是辛辛苦苦的去打工啊，辛辛苦苦的去弄啊，去省钱啊，省钱花了350人民币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这辆自行车呢，就陪伴着我们去了先去苏州，我们实战演习一下，然后去常州，然后去南京，就是去这样演习一下，然后看看我们到底能骑多远，然后我们就是骑这个去新疆。然后呢，他就跟这个自行车就像，这个自行车就成了像他的孩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我们骑到新疆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我呢就不是那么感性化的人，我就说这个就直接扔掉算了，我们直接坐火车回去，或者呢，如果还能用的话，直接便宜点卖给当地的人就算了。所以这个人呢就买了我的自行车，花很便宜，大概100块钱就买了我的自行车过去了，然后我就卖了。
哪个是你、
啊？哪个是我？自己看吧。然后我就卖了，但是呢，他就不肯卖，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的自行车更好，不是因为他的自行车坏的少，而是因为他跟这个自行车已经产生感情了。他现在其实有更贵的自行车，你知道吗？但是呢，他说我要把它带回去，我把它带回去，如果能骑呢我就能骑，不能骑呢我去修，我要把它带回去。我说你带回去这花多少成本吗？他说我当然知道。我说多少？他说这个自行车啊也要买票，坐火车回去自行车也要买票，这个自行车的火车票比人票还贵，你知道吗？比人的火车票还贵。我说那你还要去吗？他说我知道，我还是要把它带回去。 他就是这样，他那么爱他的自行车，他就把他带回去。神呢，神碰到这个关系的时候，神那么爱这个人，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去修复。首先我们看看人是怎么坏的，不像这个 iPad 怎么坏，或者自行车怎么坏，或者人是怎么，我们先看一看人是怎么坏的啊。我们看一看圣经的三章前面的几节，我们看人是怎么坏的啊。有没有谁知道人是怎么坏的？人最开始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撒旦，因为魔鬼把他变坏了，是吧？那魔鬼是怎么坏的呢？魔鬼以前也挺好的，魔鬼罪是谁说的罪？你说的哈，魔鬼犯了什么罪？魔鬼犯了什么？他想要神的权柄，这是他最大的罪，他想要取代神，这是他最大的罪。好，他犯了罪之后呢，就是由原来天使的地位变成了这个魔鬼，这个魔鬼开始来引诱这个人，当然不完全是魔鬼的错哈，这个人也有他的错，其实主要是人的错啊。人呢在这里受到这个魔鬼引诱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亚当和夏娃做什么？吃了，吃了苹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苹果啊，反正是吃了一个果子，吃了禁果。吃了禁果这个字呢，我是到很后面我才知道吃禁果是什么意思。我以前认为吃禁果，你猜我以前认为吃禁果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不知道圣经哈，也不知道亚当和夏娃，我只听说过吃禁果这样的词，我然后我就顾名思义，吃禁果嘛，当然就是禁止的果子吃了哈，然后呢就把它引申一下，吃禁果那肯定是禁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做了。所以我在中学和这个和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认为吃禁果就是偷偷摸摸的发生一些关系，一些不正当的性关系或者是什么，我就认为是这些，这个叫吃禁果，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一直到后来我有人跟我讲解圣经，我看到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以前所理解的吃禁果是吃禁果引申出来的一个意义，当然也不错，那个就是吃禁果的意义，它引申出来的意义，但它最开始的意义呢，是神把一个果子摆在这个园子当中。其实呢这个园子里面有很多很多果子，而正好是在这个不吃的这个果子旁边，就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果子，叫做生命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就偏偏吃了那个，在亿万个果子当中，他们就偏偏吃了那个不该吃的那个果子。那正是这个关系导致破坏跟神之间的那样的沟通，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问题。一个呢是说他要变成神，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为什么你讲的一定对呢？所以一个是挑战神的权威，一个是怀疑神的真实的爱，然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不顺服，而这个不顺服就变成我们跟神之间破坏的关系。那神就面对了这样一个烂摊子，那神现在怎么办呢？神要把它扔掉吗？神要把它修好吗？神要换个新的吗？神究竟怎么办？神为什么要修？你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修东西？是因为我们第一觉得它重要，对不对？第二，就算要花很大的代价，我还是愿意付，我能够付这个代价。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两个前提条件，你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神如果今天要修复这个关系的话，他第一他要想修，愿意修；第二他要能够修才行。首先我们看看他想修吗？他真的想修，为什么？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跟他一个美妙的关系，就像他的，就是他的孩子一样，就好像你有一个纪念物，你认为他非常宝贝，非常重要一样。他很爱他的创造物，就好像你很爱你的宠物，你很爱你的这些玩具，你很爱你的这些文具，你很爱这个友谊一样，你很爱你旁边的这些，就是说跟你之间有这个感情基础的这些人，你很尊重这样的友谊，这样的感情一样。他真的他是这样爱我们，他这样创造我们，他把他美好的形象放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个爱的关系。而且啊，他不光是创造我们，他还培育了我们，他还培育了我们。他怎么培育我们？他亚当和夏娃最开始他们在园子里面随便的行走，他们在吃禁果之前有很美妙的关系，他们可以随时听到神的声音。请问现在我们可以随时听到神的声音吗？ 不能。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罪隔绝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以前是没有，他们有那样美妙的一个关系，神一直在培育这样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责问他另外一个先知的时候呢，就曾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不光是栽种的他，而且培育他有这样的感情。他说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哈，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所培育的，我所栽种的，我当然要爱惜他。所以神今天是有这样一个对我们有一个爱的基础，他爱我们，所以他想要修，他想要修。但是第二个问题，他能够修吗？他能够修吗？你在这个修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这个修要非常大的代价，因为我们看它损坏的程度，它是怎么损坏的，就要从那个角度上去修。如果只是普通的破坏，那也许你修就不需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如果是很严重的破坏，你需要花很严重的代价。请问他们是怎么样破坏的呢？亚当和夏娃是怎么样破坏的？我们再一次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他们是怎么破坏的呢？他们是从怀疑当中，从权柄当中的争夺当中来破坏的。而这个最大的最内心的最核心的破坏是什么？就是他们想要做神，不光是那个天使想要做神，后来他做的是魔鬼，而且呢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想要做神。为什么呢？他们想要有神的那个评判的标准，他们想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想要决定我所说的善就是善，我所说的恶就是恶。所以你不要批评他哈，如果你在当时他那个处境，也许你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不能给你打包票，但如果我在的话，我肯定跟他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比他做得更坏。啊，我是从我的本性来这么说，我也从我孩子之间的关系我来这么说。因为我跟我孩子之间有一次呢，在这个很多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哈，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说Alex 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危险，请你不要爬，虽然这是一个滑梯，但是这里有一点松动了，这个螺丝有点松动，所以你不要爬，如果爬了呢你可能会摔跤的。但是他说他就在那里看，这个螺丝确实松了，摇一摇确实很松了，但是呢我以前也滑过也没摔，我说以前那个螺丝还是好的。他说那我试一下，他滑一滑松一松，但是呢好像也还没有倒。他说我可不可以试一下呢？我说你不要去试，这个会摔跤的。然后呢他就暂时没有去，就做别的事情了。然后呢就一直心里就一直没有忘记那件事情，知道吗？他就总在想着我什么时候去试一下，我就是要去试一下。爸爸讲的难道真对吗？难道真的松了他就会摔跤吗？我一定要去试一下。所以后来他就抓住机会真的去试一下，你知道吗？他真的去试一下，摔跤他也不怕，他就是要摔一跤。所以我们从其实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看到什么东西不能够做的偏偏要去做，看到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偏偏要去吃。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叛逆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上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跟那个谁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那个亚当和夏娃这个肯定不是广东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啊，如果是广东人就把那个蛇给吃掉，就不会去吃那个果子，对吗？不过那个是开玩笑而已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却偏偏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正是因为这个关系，正是因为跟神之间产生的这个我们得罪他的关系，这个需要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修复。怎么修复呢？圣经里面说，按神的标准来说，修复的唯一标准就是死，就是死。哇，这个代价很大了。不是说你花几百美元去修一个 iPad， 不是说你花几万美元去，比如说有一个人在犯了什么错，然后他欠别人的钱，你去赔偿他，你去帮他挽回，不是这样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代价，是一个死的代价。那他要我们去死吗？有可能的，有可能要我们死的。但是呢，还有一种人，他不要这些人死，他决定要救这些人，而且他救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他让他自己的儿子去替这些人死。哇， 就是很大很大代价。你想想，你现在在座的还没有其他人有孩子哈，就是等你以后有孩子的时候，你会知道孩子对你是非常的宝贝。有时候你可以想想，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你干嘛就是那么吝惜其他的事情？然后你说有孩子就够，有孩子就够。但是圣经里面说，他把自己的儿子都白白的给他们，他难道不连同他把其他的万物都给你们吗？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重的。但是他从一开始的计划他就讲，第一，他宣告说你们犯错，这个关系已经破坏了；第二，他有一个修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在实现之前，他先把这些人隔离了，把亚当和夏娃先赶出去，赶出去呢省得他们又再一次破坏这个计划啊。赶出去之后呢，他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他什么计划呢？他用他的儿子来替这些人修复。他说了几句什么样的话呢？我们从创世纪的3:15和3:22，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计划。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他对那个蛇说，你的后裔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然后呢就跟那个人说那个女人的后裔呢要伤那个蛇的头。那当时这么看当然是不明白的哈，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女人的后裔呢就是指到一直传亚当夏娃，一直传到这个诺亚，然后到亚伯拉罕，然后到这个大卫，然后再传很多很多代，然后到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指的这一个后裔。单说这个后裔的脚跟要被蛇的后裔，也就是就像魔鬼或者邪恶势力的这些势力呢，要伤害耶稣的脚跟，那也就是说不是致命的伤，你也许可以把他暂时弄死亡了，但他还要复活；你可以把他暂时打伤了，但他还要修复，还要医治，那是不是致命的伤？但是耶稣基督会对这个邪恶的势力会产生致命的伤害，就是伤他的头，就要彻底击败你我的罪，你我的这些的邪恶的东西。所以神的计划是这样，他要用他的这个儿子去受这样的伤害，去弥补这个损失。还在一个地方呢，他也说到在3:20前面前后说，然后他用这个皮做了衣服去给亚当和夏娃穿，然后他们就出去。请问做皮的时候，你皮从哪里来？动物来。所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羊被宰的那个图片啊，给你看哈，他就是那样去，我不知道神是用什么刀去割他的哈，所以也许就说一句话就把他割了。不管怎么样，神去宰杀这个动物的时候，把他的皮取过来给亚当和夏娃做了皮衣，让他们穿出去。而这个动物呢，你知道吗，其实是一个预表的关系，这个动物会预表到这个神的羊，会预表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所以不光是那个马啊牛啊羊啊这样的动物被宰杀之后取它的皮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罪，而是神自己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宰杀了，然后代替我们的罪。这两节经文都在后来新约的时候被很多其他的使徒用来解释耶稣基督，而解释的很好的几节经文当中，其中有一节就是彼得所解释的。彼得呢，他在这个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就想到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一些特性，然后想到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就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他就说这个耶稣被挂在木头上面，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是用义的代替不义。这个义的死在十字架上面，好使我们这些罪恶的人，这些原本是不义的人可以活过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所隐藏的一些信息，在使徒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而这个羔羊被杀是为了代替我们的不义，是要承担我们不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他代替我们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文的义啊，中文的就是说这个义啊怎么写呢？我们这个汉字原来的这个繁体字就是上面写了一个阳，下面写了一个我，就这个繁体字呢就是这样写的啊。现在呢变成一点一个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反正就已经失去这个意义了。但是呢上面这个羊就是神的羊羔来代替我承担我自己的罪，所以就让我脱离了原来罪人的那样一个地位，反而却成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义人。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神的这个计划，神创造我们原本是那么美好，原本是这样美善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被破坏之后，神面临一个选择，他究竟是要把我们扔掉了，还是要把我们丢了换新的，还是要把我们修复过来？他选择了修复，但是这个选择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付上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成了以前那些人所献祭用的那些牲畜的预表，他的儿子成了这个神的羔羊。面对神这样伟大的悲天悯人的这样一个举动，他怜悯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他希望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来，我们有什么回应呢？神既然这么宝贝我们，最开始我问你们的时候，什么情况要修，不计代价也要修，是因为你觉得他重要，是因为你爱他你才去修。神做出这样的举动，第一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堕落，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跟他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希望我们回来。第一是因为他爱我们，第二是因为他能够，而他这个所谓的能够是他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所带来的能够。我们也许有两种回应了哈，第一种呢我们就觉得，哎，我不一定像他讲所讲的那么坏，我不过就是没有听爸爸妈妈话，我不过就是没听老师的话而已，我不过就是反叛了一下而已，我不过就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而已。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不允许有一点的渣滓，他不允许有一点的那些罪恶在他的面前。但是也有人说，哦，就算我是有罪，但其他人也有罪，但是神的这个方法难道是最好吗？神何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拯救我呢？这是另外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回应。这两种人就是说，第一，我不一定错到那个程度，第二，就算我错的话，其他人也错。神的这个方法为什么要用那么残忍的方法呢？我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所存在的那个思想，其实跟亚当和夏娃想的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就对？凭什么你说不能错？不能吃我就不能吃？所以我们跟他犯的是同样的罪。我们想做神，跟他一样。我们想自己来决定善和恶，我们想自己来判断善和恶，我们想自己来审判别人的善和恶，而这些都是神的权柄。但是我们也许有另外一个回应，就是当我们自己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真的是无能为力。像我看到小孩子我也没教他那么去坏，他真的从小他就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看到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圣经里所讲的一样，你这个思想去做好的，但是你做不出来，你有时候是不想去做坏的，但是你偏偏就做出来了。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为什么无能为力？就是因为我失去了这个力量的源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破灭了。所以第一，你承认自己败坏的这个事实真的是破灭了。第二，我承认自己没办法修复，只有神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神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已经显示出他爱我，已经显示出他能够，今天我面对他的慈爱，面对他的能够，面对他这个神奇的创造，面对他这么悲天悯人的这样的慈悲，今天我有什么样的回应？希望我们在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很积极正面的回应，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看到神的能力，我们一起来从内心里面去接受他。我们一起来祷告。Thank you.